美丽的健康。您为自己或家人或亲友的疾病担忧烦恼吗？身体孱弱不舒服的确令人惆怅，试问我们就只能哀叹无奈，或者自己可以管理掌握健康呢？而且一个人表面没有疾病，这就等于健康了吗？究竟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就让我们在以下的半小时探讨中追寻美丽的健康。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云。在这个节目里，很荣幸邀得健康教育专家蔡杰真博士来主讲。蔡博士在美国罗马宁达医学院修得公共健康博士的学位多年，曾任医院的院长、护士学校校长，更被邀请出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主任医师。希望以他丰富的经验、开通的思维、活泼的讲解，为我们分享他追求健康的宝贵心得。特别在预防医学方面，他更有精辟的眼光，令人刮目相看，你一定不要错过。朋友，你也要介绍给你的亲友来收听哦，好让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来掌握生命的品质吧。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白云。愿上帝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上一次呢，我们就跟大家探讨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呢，高血压最重要是它引起很多的后遗症，它都是会致命的。可是时间就不够，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高血压的后遗症会怎么样呢？譬如中风，哇，中风会很严重，甚至于会死亡的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不要走开哇。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欢迎蔡杰真博士。蔡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你看啊，中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特别是现在看到了中风的人年轻化，很多大概30岁到40岁的人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我们晓得这个中风是行动不便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疾病来的。那么要看看哦，有些人为什么会得到这个中风呢？简单来讲呢，就是因为他有高血压。如果高血压其实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高血压我们可以控制的，从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里面或者是吃药可以控制到它。但是我们中风的成因在哪里呢？我们说这个中风或者说是大脑这个血管的病变呢，与这个动脉的硬化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我们的脑血管是提供我们带氧的血液到我们整个脑部哪里去，当我们的动脉，特别是在脑海的动脉或者是颈的动脉变成了窄了以硬化的时候，这时候的动脉硬化的过程发生在脑部，它的动脉与通往脑部的动脉受了损伤或者是有了阻塞一定的程度，当这个动脉的血栓症就变成了。我们讲这个中风之前啊，有些人可能是阻塞的一些碎片，我们的血块可以从其他的地方 流到我们的脑里面去。我在做护士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是22岁，他去滑水的时候呢，就摔倒了，那么有骨折，那么骨折之后他住在医院，那么住在医院呢，就开了刀，把那个骨折的地方呢，把他是开刀把他弄好了，住在医院差不多要出院的了。那天晚上我就告诉他我要吃晚餐了，我说你好好的去走走，他说是啊，妈妈已经来了，现在我就等我的未婚妻来了之后，我就会跟他们去走路。那我吃完饭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为什么那个病人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人呢？原来我去吃饭的时候，他的妈妈在，还有这个未婚妻到了，他就要站起来预备去走走动动。一站起来的时候，他有个小血块，就是从他的骨折的地方慢慢慢慢跟他的血液循环到了脑的地方，就阻塞了，造成了这个阻塞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个是血栓塞，大概85%的大脑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啊，原因是由于这个动脉的血栓或者是这个栓塞所造成的。对于这个22岁的这个男生哦，他就是一下子转不过来，掉在就是床上，还好他还没有开始走动，所以呢昏迷了，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叫所有的医生护士来急救。哇，一看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我才吃了一个晚餐，但是我的病人呢昏迷了，要从一个普通本来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出院的病人，要再放到那个叫 ICU 的叫高危的病房里面去。出血是另外一个引起了这个中风的，或者是血管爆破了，把那个脑里面的血就是流到在脑海里面去。我们就说这个脑出血啊，跟这个血管的栓塞呢，是引起这个中风的两个最简单最容易得的。谁是这个中风的高危的人群呢？大部分这个中风的与高血压有直接的关联，罹患了这个高血压的人呢，遭遇到这个中风是正常人的8倍，暂时性的昏迷，也就是所谓的斩断性的缺血引起的早期的警告来的。这一类的小型的中风啊，来得很突然的，在24小时之内它就不见了，大部分呢它可能只是几秒钟，而且能够完全的康复。如果我们是持续性的暂时的缺血的发生，增加了这个脑中风的几率，就好像心绞痛会引起这个心脏病的续发的几率。其他的危险因子包括了高胆固醇跟那个三酯甘油、吸烟、糖尿病、肥胖，以及一些生活是久坐不动的，会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症。事实上啊，脑出血或者是中风的危险的因素与这个冠心病啊是很相似的，因此这两种病都应该是为了我们健康的带氧的动脉受了损害而造成的。那么中风可以预防吗？可以，大多数的中风这是可以预防的。中风事实上是与其他的有关生活方式的疾病好相似，如果我们能够早期采取一些生活健康的方式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时期啊可以预防它的。很简单，第一，不吸烟。原来每 六个中风的人呢、啊，有一名死于因为与香烟有关的。第二呢，经常要检查我们的血压，高血压是毫无症状，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慢慢的发生。记住哦，高血压会增加一个人的中风的几率是80%，所以我们第三呢，要学习使用这些低盐的饮食。在世界上用盐少的地方，他们高血压是非常罕见的。吃盐高的地方，好像我们台湾、上海、东北，中风呢也是导致这个死亡的原因。第四，我们一定要一个正常的体重，因为肥胖啊会帮助我们的血管硬化，高血压跟大多数的这个糖尿病。你晓不晓得，当我们越肥胖的时候，因为你肥胖的时候，你血管一定要遮盖整个体质的，肥胖的人就也是血管也要长一点，长一点的血管会把我们的心脏的负担加重。我们还有第五了，就是我们平常用低脂肪、低胆固醇、高纤维的饮食，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的脂肪的每天的用量低于我们热量的20%，这样就可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我们最后一点，第六，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运动，因为我们运动有帮助我们的血液的循环，也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这样也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减低这个高血压的机会。已经有了中风的人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吗？绝对是有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预防这个中风，也能够疏浸这个浮院肺腑，也能预防这个中风的浮发。因为我好像我大伯伯一样，他是中风3次哦，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中风了一次以后就不会发生。因为我大伯从他第一次中风是他在70岁的时候，到了他第二次中风，因为他要开刀，在那个麻醉的床上面中风的，但是第二次是很轻微的。我们晓得急性的中风需要良好的看护以及有积极的康复，某些病例必须要接受这个心脏外科的手术哦，所以你要看这个急性的脑出血或者是中风的时候。我爸就是有这个情况，他中风的时候呢，他在医院里面昏迷了24小时了才醒回来。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要看他的血压的情况是不是一直是保持的好了。昏迷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特别是有这个中风的病人呢，我们一定要看他在饮食里面呢，最初的几天根本不可以饮，不可以食，可能要靠这个点滴。到他慢慢醒过来之后，吃的是一些流质的东西，慢慢从流质的东西才可以吃一些普通的饮食。在普通的饮食里面呢，我还是提醒了，最好是全素。所有中风的人会影响他某一些的地方，如果他中风是在管这个行动的，一般都是左面的右的中风管那个右面的行动。所以我们说，很多我们讲是 男人呢是多数是在左边不方便，女生呢就是在右边不方便。但是呢，左边不方便的男生呢，就是因为他右脑上面是得了这个左塞，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左脑跟右脑他们分配的工作。一般呢，如果你是男生是在左面里面呢，他是可以写，是吗？那么可以写的时候啊，男左女右的时候啊，那个左面的时候可以写，但是他语言就不行了。那个语言呢，是在我们右脑所控制的，所以有中风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晓得怎么样去处理来管理他、维护他，令到他呢是可以了。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是更好，因为我们就是说中风之后半边是不可以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可以生活得更好。我还记得我大伯父得了这个第二次中风的时候，他完全是失去了讲话的能力，虽然他可以写，但是他身里面很气，因为写还是慢嘛，是吗？讲是快一点，要一句一句去写，他很累，他是脾气是很暴躁，不好办。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他。还有呢，他复原的过程里面呢，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不会动的身体部分，有时候要6个月才可以复原。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耐心。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研究了过去的30年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每一个人呢，本来我们生出来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好很有弹性十足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呢，我们要保持它这个方向，不要令到我们呢在后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男生，特别是年轻的男生，你要从小有个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保障了我们以后不会有这个中风的机会。
是，谢谢蔡博士刚才为我们关于这个中风的题目呢讲解了很多很详细。那这个中风呢，刚才有讲到呢，通常很多时候是中了以后是有一边就会不方便了，然后重新要学习，这个真的很痛苦啊。你知道人呢来到了中年，甚至于50-60岁60-70岁呢，都习惯了生活上哪边可以很顺利的这样运作，但是当这个中风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就一半不能动了的时候呢，真的心里很痛苦啊。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看到不少人真的很痛苦，他们整个好像一半全部不能动的时候呢，那复健师通常就要来找他们，要带他们去复健。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在3个月内呢特别重要。这个3个月内，如果那些比较意志力强、肯努力的人呢，那复健能够复健然后复苏起来呢的机会就很大。但过了3个月后呢，这个就比较难了。所以在3个月中呢，我看到有人就是咬牙切齿的这样，当然要家人要一直鼓励了，因为他们在做复健的过程中的确也会很痛啊，是不是蔡博士？
对呀、
因为我看到有人手这样卷起来，你说要他张开，你说张开张开，他就是张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呢一般呢就是在这个病人一可以走动的时候了，我们就要他自己去做这个物理治疗。当然在最初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呢，我们很快 当他的情况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这个物理治疗。那么物理治疗师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做运动，辅助他怎么样再一次的学走路，因为他平衡有时候就平衡不了，是吗？平衡不了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物理治疗师来到的时候，慢慢教他怎么样去用脚，特别是你半边不可以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要从那个好的那一边来帮那个不会动的那一边。比如睡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教那些，就是用你自己的脚，那个好的脚，然后就是可以把那个不好的脚把它单上单下的这样的
把它扶起来，
扶起来，手也是一样哈，手也是一样，也是一定要好的手了，就把那个不好的坏的手了，把它做运动了，高过你的头部，那慢慢慢慢一步来，你不需要因为说哎呀我做不来的时候你放弃，如果你放弃的时候，你放弃了之后你永远都不会用。我还记得我伯父的时候了，他第一次中风的时候他是有点不太方便，他是还是拿了一个拐杖哈，三个下面有三个脚、三个脚的那个拐杖，风雨不改，一年365天都到公园去走。
哇，那精神了不起。
很好，就是第二次的时候不行了，他一中风的时候都影响是很大。很多人呢，第一次中风的时候了，你还可以复原，就比较轻微的话，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就可能。我有一个老师啊，他也是在1997年中风了，一直。普通人呢、啊，半年都是可以走可以动，没有后遗症。第一次中风小的话没有后遗症，但是因为他中风是左脑跟右脑两边都爆血管了，
哇！
所以他一直都不可以走动，已经97年到现在都不可以走动，
那就是长期卧床。
对，长期卧床，还有呢，请一个人来帮忙，他一定要给他做运动，因为你。不可以走动的时候，你有吃的时候，所以他你看到他越来越胖，那么料理他的人也有问题，那个腰很累啊，因为他一个人不可以哈、啊，一定要两个人。平常他的太太又要上班，所以真是很麻烦。
最难过是他脑子清楚知觉的都知道，不然我们说他假如变成植物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家人也觉得很难过。
对，
可是他脑子清楚的时候，可是又不能动呢。这也是很难过的事，
很难过的一件事。
那在这个长期卧床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最主要的还是不要给他长褥疮，是吗？那个叫最主要还是每2个小时要跟他转身，每天2次。早晚要跟他做那个运动，就是我们跟他做的运动。
怎么样做的运动呢？
所以做这个运动呢，最主要呢还是从做手跟做脚。那个手的时候，每一个手指、手指头了，从一个小的手指头了，就跟他转了、
旋转
了，然后把它拉了。每一个做完的时候，每一个关节都要跟他做。如果你不跟他做的时候，很快的关节都硬了，你要再转动不了。
是，
也要预防它了。那个脚，特别那个脚，不要把它这样弯下来，那个自然的，
是，
好像手一样也是，
会垂下去，
要垂下去的。所以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给它
垫高，
把它垫高，或者是用一个特别定做的一个鞋套，就把它挡住，不要给它。
为什么垂下去有？
那个垂下去的时候，那个脚永远也不会。你下地的时候，那只是下地的时候，你不可以把那个脚跟按地了。如果它水了下去，你的脚水了下去的时候，所以你的脚你不可以脚跟下地的时候，永远也不会站起来。如果你是走不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收缩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站起来，
把它扶着，
扶着的时候它可以站起来，可以从床到那个轮椅也可以。如果脚已经这样的时候，已经垂了下去的时候，你不可以受力的时候，它站不起来，
还没僵直了，是吧？
对，僵直了。所以这个很主要，一定要跟它做运动，还在饮食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
那这个您说的这个半身的什么左边右边呢、那这个很有趣的，就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喜欢会知道，就是说到底左脑是会影响到什么，右脑会影响什么呢？
OK， 在脑里面呢，平常我们都晓得那个脑不是很多，就是差不多是一公斤半这样的重量。 老里面呢是分开左老跟右老的嘛，
嗯，
这么整个老分开的时候，就是一个老来讲呢有前老，前老呢是帮助我们的思想做决定的，所有的理性的东西啊都是在这个前脑里面的。
嗯，
那么后脑呢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好像我们的高血压啊、呼吸啊等等，就是控制在那个后的小脑里面。
嗯，
啊，脑干呢也是控制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切的自动的东西啊，特别是呼吸啊、心跳啊，那些都是在小脑里面的。
嗯，
后脑里面呢也控制我们的视力，你看不看到东西就是在后脑。
嗯，
如果是在那个左边右边的，
是
可能是听角跟那个
听觉，
啊，听觉还有那个平衡。
嗯，
啊，那个听觉和平衡，如果你看你的啊中风是在哪一个地方。
嗯，是
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个中风的时候在右边的脑的时候，一般是我们讲话的，
讲话会受到影响
啊，受到影响啊，还有那个情绪。
嗯，
所以那个右脑方面，左脑呢就是这个逻辑啊，就讲理由的。
嗯，
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你是中风在哪一边。
是有不少人中了风以后连讲话都讲不清的。
对啊，嗯，特别是那个右脑的中风，
右脑的时候哈，是。所以呢很多时候假如说家里面有一个中风的病人，有人会埋怨说他以前脾气好得不得了，自从中风了以后啊脾气好大，甚至于必须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对啊，因为这个因为是右脑的中风的时候，他管这个除了讲话之外他还管这个情绪嘛。
嗯，
所以你中了风所以也影响，所以看心理医生也是了。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用一个叫语言治疗师，他学讲话。
嗯，是是
啊，我们从波波摩诃开始了，又从头来过了。
是好，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要请教蔡博士，我们欢迎您来信。那我们也准备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健康新起点，那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我们也有网址，电邮的网址是 viyun@vohc.com viyun@vohc.com。 愿上帝祝福您，主耶稣爱您，记得下次再听我们的节目哦，下次再会。 Thank you.